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大家有好好的观察自己的耳朵吗？其实耳朵是还蛮特殊的地方，对不对？像是我们在看面相的时候，耳朵好像常常都跟福气有关，对不对？像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就是如果耳垂很厚很大的话，表示它很有福气哦，就跟弥勒佛一样，可能不管是贵人运啊，或者是在工作生活当中的各项运气都还不错，那这个面相好像也是比较和善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但是除了像是面相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命理学家其实也会好好的观察耳朵之外，其实在中医的观点当中，耳朵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除了是我们听觉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之外，其实也是健康的一个秘密哦。因为其实中医有非常的认真来研究耳朵，那分为了是六大的部分，那每个部分呢都对应的一样哦，是身体当中的器官，包含的像是耳尖对应到的是膀胱，耳廓对应到的是小肠，那耳轮呢对应到的是三焦神经，就是这些的调节系统啦。那在耳垂的部分呢对应到的是大肠，在耳门就是耳朵的入口附近的区域到的是胆哦，那在耳中中间的中对应到的就是胃了。其实在每一个部分呢都是跟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与否可能是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像是我们知道嘛，在做脚底按摩的时候，师傅按到哪里会痛就会说啊，你这个胃不好啊，这个肾不好，对不对？但是没想到连耳朵也是，在中医学的观点当中，其实呢也把耳朵小小的一块耳朵分为了六个部分，对应到了各种不同的一个器官，那也是可以从耳朵的状况来看出我们内脏的器官的健康哦。如果耳朵的形状看起来不对，或者是有一些分泌物啊，有疼痛，或者是有一些听力下降的问题，可能都是跟我们内部的器官是息息相关的，相辅相成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不要小看我们的耳朵，除了是我们听觉听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受器之外，其实也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呢。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观察自己的耳朵呢？现在如果手边有镜子的话，或者是旁边有镜子也可以去照一下，顺便来观察一下我们的耳朵。因为呢在耳朵的变化当中，不管是在中医甚至是在西医当中，都是一个健康的指标。其实呢可以从一些的外观来稍微判定一下哦。第一个呢来判定的就是颜色了。大家耳朵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其实有非常多不同 同的一个种类哦。第一个，如果大家的耳朵颜色是稍微苍白，耳廓就是最外面那一圈耳廓是比较苍白的话，常常呢都是有比较气虚或者是气血不足的，那可以抽搓一下我们的耳垂，揉搓一下，如果还是非常的苍白没有血色的话，就表示说我们可能血液循环是比较不好的，或者是有贫血的问题。我自己没有观察过我的耳垂耶，我应该也是属于这个，因为我自己就是有贫血的状况，所以我耳朵可能也是稍微略显苍白一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耳朵如果呢是红润红通通的话，其实呢就还蛮健康的，但是你要来看看来，这个红也不能红过头，对不对？如果过于红润或者是呈现暗色系的，又可能是血压高或者是有其他发炎的反应，所以呢红润要适当的一个表现呢。第三个，如果呢耳廓的颜色比较偏深或者是偏深黄色，哇，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脾脏的湿气比较旺盛，那也会有像是呢脾肾比较虚弱的一个表现哦，就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可能要稍微去做一些调整。第四个呢，就是耳朵的颜色如果是发青哦，就是有点像是淤青这样的颜色，当然可能没有那么的夸张，但这个就可能表示说是我们的气血运行的不顺畅，或者是呢我们的体内有一些淤血，那如果呢是呈现了这种青白色，那可能是我们的元气不足，比较虚寒欠火的一个特征。所以呢其实发青哦，其实也是一个还蛮重大的一个观察的指标，但是如果呢发紫了，可能跟我们的心脏呼吸道的一个系统表示血氧供应不足息息相关，这个其实也还蛮严重的，其实也要做好了非常多的一个自我的像是血氧啊或者是这些身体当中的检测。但是如果呢更严重的是发黑的话，耳廓的颜色发黑，可能我们身体里面的寒气是比较多，然后阳气不振是相关，那有的时候啦呈现像是比较苍黑色或者是焦黑色，其实呢就会代表着不同程度的一些肾脏精气的一些虚寒或者是耗损。我觉得中医哦真的会观察的非常入微，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来在耳朵上面的颜色，我想的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红润，那或者呢是比较偏苍白一点点吧，但是如果大家偏黄发青发紫甚至是发黑，甚至有比较特别的是变色了，那这个尤其是变得太过通红，可能都跟身体里面的发炎或者是急性的这些疾病是有关。所以呢其实耳朵的颜色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来观察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个健康的指标之一啦，所以其实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耳朵，其实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不过呢耳朵的学问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可大的呢，包含了像是耳朵的结构啊或者是耳朵表面的特征，其实都跟健康是有关的哦。到底还有哪一些在耳朵的健康关联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咯。
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在寒风中漫步有家不回，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又把照片撕碎毫不后悔，你问我为了什么开始喝酒，而且每次都喝醉，不要说我做的不对，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有人叫你宝贝，不要说你的误会，你不必在我面前流泪，因为我明明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让他叫你宝贝。你问我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在寒风中漫步有家不回，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又把照片撕碎毫不后悔，问我为了什么开始喝酒，而且每次都 何罪。不要说我做的不对，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有人叫你宝贝。不要说这是个误会，让他叫你宝贝。
来自李宗盛的经典音乐作品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听得到啊，所以耳朵其实呢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在中医的观点当中，耳朵除了是听力非常重要的器官之外，其实也可以显示出身体当中的一个健康。像是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其实耳朵还分了六个部分来对应到了身体的各个脏器呢，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刚才在上个阶段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其实呢耳朵的颜色跟健康是息息相关，那除此之外，其实耳朵的形状和结构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关键。大家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去拿个镜子稍微照一下呢？这些耳朵到底谁家瞎换呢？长得什么样子，可能我们平常都没有特别的去研究了解，对不对？也不妨呢现在我就找个镜子，或者是站在镜子前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耳朵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形状和结构的部分，如果第一个就是耳垂的皱褶，其实呢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耳垂上面的横向皱褶可能跟心血管疾病是息息相关，因为这个皱褶其实有包含了很多的线条啦，有线形的啊，或者是那种圆圈形的啊，梅花状的等等，哦，这个蛮特别的，可能都跟我们失眠啊、眩晕甚至是胃炎是息息相关，所以耳垂上面的皱褶其实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和变化。但我自己的耳垂好像算是蛮饱满的，所以好像比较没有皱褶，这个应该还好。第二个呢，耳朵有的时候呢形状是比较特殊的，尤其啊像是新生儿耳朵呢常常都会一些先天的疾病而造成的一些位置啊或者是形状是比较特殊的，那可能有也都是先天疾病的影响啦，那可能就要做后续综合治疗。第三个，如果耳朵是有凹陷的话，那有的时候会呈现的这种碗状条状的话，其实也可能跟慢性疾病或者是先天性的疾病病变是息息相关。第四个，如果耳朵隆起的话，就有的时候会在皮肤的表面隆起一些的像是小小的芝麻状的这个大小，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大如这种黄豆，那有的时候呢又会有这种比较条状的这种形状的话，通常都跟我们脏器的疾病或者是慢性的发炎是息息相关。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耳朵的形状啦，那我的应该算是还蛮正常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呢在表面的部分，如果呢在耳朵上面出现了一些斑点或者是痣，大部分呢都是无大碍的，但是如果是颜色有变深的话，就发现好像每一张照片这个耳朵的这个斑点呢或者是痣的颜色怎么越来越深越来越大，那可能要一下皮肤相关的一些风险。那第二个呢就是皮肤，耳朵的皮肤很干燥脱皮，这个还蛮多的，对不对？那其实就跟皮肤的干燥是息息相关啦，但是有些呢也跟像是皮肤的疾病或者是外耳道的皮肤发炎是有相关的，那就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太干燥，是不是涂个乳液或者是做一些的保湿可以改善。但是如果还没有办法好好改善的话，可能跟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也是息息相关，大家也要注意了。那在耳朵表面如果有一些的肿块的话，其实也要小心哦，是不是感染啦或者是其他的肿瘤的风险。那有的时候呢在上面也会有一些丘疹，对不对？那红色的丘疹就是急性的发炎的可能，那白色的丘疹都跟结石有关。那其实啦，如果出现了这种比较特别的疹子啊或者是比较异常的状况，都要去给医生来看一看，来了解原因呢。总之呢在耳朵的一些表面或者是形状结构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多做观察。那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实我们自己就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哦。 另外中医师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耳朵当中的分泌物是有像是黄色绿色的分泌物的话，其实跟耳朵的感染像是中耳炎可能也是息息相关。但有的时候呢会流血，有流血性的这种分泌物的话，有的时候呢是外伤，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抓耳朵不小心抓伤，那有的时候呢会是比较严重的是鼓膜穿孔，甚至更严重的一些状况。如果呢是流血的话，这个耳朵的流血真的不能够大意和轻忽哦。所以呢其实耳朵的外观呢可以提供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大致的评估啦，但是呢这个只是很初步的一个健康观察。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医师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异状的话，其实都要寻求了专业的治疗来做进一步的诊断还有这些的评估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呢可能耳朵非常的通红，哇，我们可能就会吓跳想说怎么了怎么了，可能有的时候只是我们睡觉压到了，压到的时候会比较通红，对不对？可能要过一阵子才会缓过来。总之啦，其实观察呢是要还蛮长时间的。但是呢以上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耳朵比较细致的观察，大家有好好的看过自己的耳朵吗？那自己的耳朵是什么颜色，长得什么样的一个轮廓形状，大家也不妨呢照个镜子来看一看，是不是也是对应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呢？蛮有趣的一个中医的研究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是王瑞瑜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当你听见那首歌。在音乐之后休息一下了，待会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了。
有些话想说，没有话想说，想说不想说的时候，唱着自己的歌，歌里的音符弯弯一条河。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原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 FM 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中医师看诊时指正》，邀请到就是林顺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昨天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其实失智症有分非常多不同的一个等级嘛，那像是讲到了中度的失智症，其实有一个很蛮明显的就是情绪转变会比轻度的时候来的还要明显而且剧烈，对不对？
没错，在中度的时候因为脑部比较下降，所以它会出现两个情形，第一个是他开始会错认，他会把很多事情他会搅混在一起，
对，
那错认本身会让他的情绪难以控制，
对啊，
那很常就是他有时候看电视啊，很多病人他分不清楚电视中演的跟一般演的什么不一样，那有时候如果他每天关键来看电视，他会看到那个连续剧，那里面有些就是剧情的变化啊，情绪的起伏，他就会把那个连续剧的剧情跟那个感情会带来家里，
天哪，
对啊，所以这就很多在家里的媳妇啊儿子就很辛苦啊，
就
是他看在那连续剧里面那个坏媳妇，然后他就是把他投射在那个家里身上等等，对，那另外很常见就是所谓的妄想，妄想的意思是说就是他有不正常的想法或念，那最常见的就是被偷妄想，就是很常见就是东西被他觉得东西被偷了，或是被钱被偷，或是自己种的菜被偷了等等，那被偷妄想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大脑功能下降，所以没办法去回忆，他不知道说就是他没办法去想说啊上一次看到哪里，
对，
他会很直觉的跟眼前做连结，就是第一眼看到的是媳妇可能就是媳妇偷的，
哇，
第一个想到的是邻居可能就是邻居偷的，
对 啊
那第一个想到的是老公可能就是老公要遭殃了等等，所以这是妄想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他的情绪会比较容易焦躁，容易烦躁等等，那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就是他在下午傍晚的时候会特别明显，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
这个每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黄昏症候群，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就是我们人啊，就是我们人都是喜欢亮亮的地方，
啊，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比较恐惧一点，对，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下午傍晚我们发现天是暗的，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会去把灯打开，那就没问题嘛，但是失智症病人他只会感觉到说，好像变暗了，他觉得开始不安，但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安，那所以基本上他就会用一种反过来他用一种情绪很紧张很焦虑来表现，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下午傍晚的时候一般是我们下班的时候，所以他会预知某些事情要发生了，以前是在上班的时候他会预知，等一下好像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很多其实家庭主妇，
对，
他在下班的时候啊，他下班他很忙，他要煮饭
啊
接小孩啊，各式各样的事情，对，所以他预知要做些什么事情，他的生理时钟告诉他这个时候应该要做些事情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又不知道要做什
么，
所以他就会变得很焦躁，反倒再来走走去，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跟家属问说，那他以前这个时间在做什么，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比如说以前是家庭主妇，那他可能这个时候他就准备煮菜了，所以有时候有像我一个病人就是他那时候很烦躁，那就让家属说，让他帮忙备一下菜，帮忙剪一下那个剪一下菜叶不好的菜叶，或是帮忙剥一下豆子，他情绪就比较缓和一点了，
因为有做事，
对，有做事情，他有一个事情可以专注在那边，那或是有的人他那个时候需要去接小孩，所以有时候就安排说，家属这个你就带他出去走一走，
对，
那你去附近公园走一走，或者说可以的话你就去附近那个学校附近走一走，碰到一个有出门你看到小孩，这样他情绪就会稍微比较缓和一点，对，这是常见的情形。
对，
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热，对，那所以其实很多病人他会有脱水的一个情形，
这倒是。
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觉得脱水，我们觉得口渴，我们会去喝水，
对呀，
但是失智症病人他可是很多时候不知道，他没办法把口渴跟喝水的事情做正当的连接
、
所以他会很口渴很烦躁，但是他又不知道喝水，对，那这个情况在下午傍晚特别明显，因为下午两三点很热，
对呀，
对，然后那脱水的话，到那个时候他情绪就开始起来了，
身体已经有反应了，
对，所以这会强调说就是家属一定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尽量帮他补充水分，对啊，但是相反的你晚上吃完饭就尽量少喝水，不然他半夜会起来尿半夜尿尿他有时候又很困惑，那就会在半夜起来大闹，对，所以补水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听起来都是生活当中的很多原本习惯的事情，在可能失智症的中度之后他就没有照着原本的作息走，让他们的身体感到焦虑，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其实失智病很重要是他的照顾一定要让他维持一个正常的规律，
对，
那不管是说现在有很多的政府提供的课程，或是很多学会提供的课程，就是所谓日间照护，或者是说日间有一些智爱学堂等等的，那他 去上课，他生活有一个重心，然后小回来之后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尽量维持一个固定的频率，那会让很多失症病还有很多症状的都得到缓解。
嗯，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失智之后，你还是生活要活得有目标，
对，
有目的，有规律、嗯，那基本上你生活才不会乱掉、嗯，那基本上你很多状况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的。嗯，在身体上面也要得到了一定的运动或活动，对不对？嗯、
对，没有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生病之后是不是就每天只能躺着？
会啊，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们人的规律啊，我们人的节律其实跟我们的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是，
所以很多失智病人在晚上之所以睡不着，
嗯，
就是起来找你、找家属、嗯，或者把家属挖起来
找茬。
对，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不够累。
嗯，
对，那所以基本上很重要，就是你白天要带他做足够多的活动，
有点像小朋友的要放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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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对。啊，当然失智病他毕竟年纪大了，所以你不需要放，嗯、你不需要很高强度的运动啦。
对，
但是很常见，就是说你在早上傍晚的时候，大家多去运动、嗯，多出去走一走。
嗯，
对，那基本上那或者是说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其实对于失智病人会有很好的帮助。
嗯，
对，那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就是完全没有动的病人，比起有动的病人，其实他的退化会更快速。
一定的，
对，嗯、而且基本上就是你做运动不用做很激烈、很强烈的，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快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基本上都可以了、
嗯对。
对，但是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要维持的一定的量，还有维持一定的时间。去做这些原本的作息，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而且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做了、
哦，
对，但那就很精确到秒。但是你就固定时间，大概七点多八点那个时候去是会比较好的。
嗯，就是维持着这个基本的作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哦。嗯、尽量呢不要让这样子一个问题呢再度的恶化下去、嗯，因为如果到了重度的时候呢，其实会影响到的是很多的身体机能、欸，哎、嗯，那就真的是家属的一大麻烦了。
啊、就是在美国很好一本杂志叫做《心肌感染学杂志》，他、嗯、有做过统计哦，到底是这病人到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他最后会走掉，他最后会过世、嗯、那其实发现大概就是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进食的问题，
吃东西，
对、哦、那第二个就是感染的，当然就包括肺部的感染啊、嗯、或是泌尿道的感染，身体其他地方感染等等，所以在末期的时候怎么维持他的进食、嗯、怎么样维持他的呼吸功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那这其实牵涉到非常大的议题，就是说很多病人他到末期的时候，他的咀嚼功能会不好，吞咽功能会不好、
嗯、而且老人家牙口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对，牙口也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我们终于花了很多的精力之后，在怎么样能够预防它退化、嗯、咀嚼功能的退化，对，所以比如说就是有一些穴位按摩的地方，包括下巴、啊、包括两颊、嗯、在门诊会教病人去做按摩、
嗯
啊、包括我们很多针灸的方式，然后基本上去维持我们咀嚼跟吞咽的功能，
嗯，
对，那另外就是预避免感染的话，很重要就是也一定要避免就是各种的感冒或是各种的感染、
嗯、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为什么国家要求要就是多少岁以上我们就、嗯、60岁以上我们就需要打肺炎的疫苗、嗯、然后需要打流感的疫苗、
嗯、
这其实都很重要，就是因为肺炎它一旦得到它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
你得到肺炎之后你就去住院，
对，
住院的时候它换了一个新的
开始恐慌，
它开始恐慌恐慌，它状况就更不好、
嗯、
那好不容易出院了，它的肺部功能受到损伤，它就更容易再感染、嗯、所以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之后可能就某一次它就住不了院了、嗯、然后就一直住在里面等等，对，那所以基本上很重要，就是你在有感冒的时候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把它治疗。
嗯，
对，那基本上很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些方式。
嗯、
当然，我们中医有一些方式，就是透过药物啊，嗯、透过针灸法能够维持肺部的功能。
对、嗯，
这也是能够帮助病人他能够避免走向说以后会心肺功能下降，然后最后导致肺炎，然后这样子的情形。
对，其实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咀嚼功能嘛，嗯、另外一个是感染了、嗯。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任何的一个小小的感冒、嗯、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可能会有的状况，嗯、都要好好的做处理和治疗、
嗯、
对啊，不然这样子可能会影响到了很多后续上面的问题和麻烦、嗯、但是呢刚刚讲到了这个吞咽或者是咀嚼的功能，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饮食的营养当中都是从我们的口入的嘛、
嗯、
所以其实如果这样子一个咀嚼不好的话，当然吸收或者营养都不会那么好、
嗯、
所以其实这个饮食的调整对于这个长辈朋友或者是失智症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欸
嗯、对，没有错，那其实在失智病人啊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的味觉跟他的嗅觉会退化，
嗯，
所以你会发现，哎，为什么失智病人他越吃越咸？
哦，
或是如果他还在做菜，他会越嚼、
哦，
因为他尝起来没味道。
嗯，
对，但是很常见。但是这样子，其实他吃很重咸、嗯，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讲是不好的，包括血压、血脂控制都会不好。所以很常见，都会强调说，就是你尽量要用多一点的芳香的调味道来去做搭配。
对，
比如说肉桂，比如说月桂叶，嗯、然后比如说九层塔等等、嗯、这些具有香料的东西，基本上它会能够提升你的食欲，而且能够让你的消化功能比较好。
嗯，
而 且你相对起来你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盐或那么多的酱油等等。
对对对。
对，所以基本上我都会建议说，家属你尽量会可以再多加一点点的调味料。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去看市面上卖，它其实有很多大卖场都有各式各样的调味料，而且它都包装的蛮好的。对啊，所以其实你可以多买一些回来，让尝试它试试看。
对
等等。那其中一个很常见就是姜黄啦，
对，
其实蛮多会问说是不是要吃姜黄齁。但是其实目前几个比较大的临床实验发现说，吃姜黄本身好像效果不是那么的好，比较有效的咖喱
哦，
因为其实两个大研究都发现说是吃咖喱这一个习惯会帮助人减少我们湿疹它的最后退化的这些情形。
哇，
对，所以那原因肯定有几个啦，第一个是姜黄素它本身是脂溶性的，所以你如果单纯吃，第一个单吃进去之后它会在胃破坏一次，
对，
然后到肠胃的消化系统吸收也不那么好，那你把它加进去咖喱里面，它变成一个食物的状态，那基本上它有加些油脂，那吸收效率会比较好，而且基本上你煮成咖喱接受度会高很多啦。跟你说那我们要来吃姜黄，不管你给它吃粉或是吃那个，它就已经觉得你是不是要害它，你再给它说我们来吃这个黄黄的然后有点怪怪味道的东西。 对，所以基本上会建议说你这样的方式。那其实咖喱另外优点就是说，这个有汤汁的啊，它基本上它的味道会比较明显一点，就是你每一吃每一口都会有味道啦。那其实让湿疹变得比较能接受，因为其实一般我们中国人吃菜的方式，台湾人吃菜的方式，我们是有菜饭，那常常就是菜有味道，饭没味道，
对啊，对啊，
对。但基本上这样子，很多病人他会没办法接受，对。那基本上我们建议说，你就把它煮成就是烩饭啊，或是咖喱这样，它基本上相对起来还比较能够接受，因为每一口都有味道这样。
所以这个饮食的调整其实要让家属费了还蛮多心思，对不对？
对，没错。
对啊，吃进去这样子的营养成分呢，可以让家属可能也比较好处理，而之外呢，也这个病患也比较能够接受。所以这很重要，就是如何在我们的一般生活当中，透过了这样的照护还有这个饮食来做一个调整和控制。刚才医师也说到，其实这个运动也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比较互动的方式，让他可能会想起一些的不同的记忆，或者是还促进他的脑部的活化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桌上游戏，就是桌游啊，其实很多很好玩的桌游，其实它是对于痴呆老人，其实它接受度蛮高的。那有一个就是很常见做的，就是敲企鹅，它就、
有，
对，它就是一个企鹅，然后站在一个企鹅如履薄冰，它站在那个冰上，然后你要把那个冰敲掉，这样子，像类似这一种，或是所谓叠的那一种的，
简单的，
对，简单版本
的，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训练它的认知功能、计算功能。你不要看敲企鹅那个也蛮难的呢，
对啊，
你要思考去敲哪一个，对，然后而且就是你要用手，你手要控制好。你不能啪，然后就整个把它敲下去。对，所以现在有非常非常的桌游，其实非常适合的。对，那另外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之前在生病之前会做什么，我们就尽量鼓励他做什么。
对，
也是我的病人，他是气功大师，
哇，
他会打很多的功。对，啊，当然他生病之后，他就是很多都忘记了嘛。但基本上你就是引导他回忆起来，然后让他做他喜欢的，你之前做的那一个，或是有的病人他生病之前他会打高尔夫球，其实他觉得很受挫，就是他没办法把18洞打完呐、但其实没有关系啦，你就是反正家属带他去，反正钱都付了，你就打个一栋两栋。那重点是你要去挥杆，你要去走，晒晒太阳。对，那个其实状况都很好。所以基本上会建议说，尽量是训练他之前会的，让他继续能够做。对，那基本上会比较好。那当然，如果他之前都没有运动习惯，你也是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增加肌肉的力量，让他不会有所谓肌少症、肌肉萎缩的情形。
是，
很简单，你就是一个保特瓶就可以了。你可能一般600cc 的保特瓶，你把它装满水，把它做练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或简单的就是手掰起来的运动啊，那些运动基本上会帮助他维持肌肉力量。
对，
所以重点是每天都要做，那做他喜欢熟悉的，那不一定一定要去什么健身房啊或者是哪里要做很复杂，对对对对，重点是他喜欢熟悉的，那基本上每天做就会有帮助。
对，其实这个一般的日间照护真的，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家庭照护，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哦，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甚至为了要照顾一个失智症的长者，甚至是辞掉了工作，这个也真的不少。
对啊，但是基本上现在就医生的观点，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啦。为什么？因为就是辞掉工作之后，你其实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啊，
一方面你的家庭的经济开始变得比较不好，二方面就是你辞掉工作时，你会变得自己会跟社会有一个隔阂这样子。对，那所以现在为什么政府它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服务，比如说有日间照护中心，那在各个社区都有，那或者是在台北市有各个失智照护的据点。对，那或者说可能有它有一些到府服务的一些服务，那基本上还建议说尽量是能够多利用这 些服务，那基本上能够让自己的照顾起来越轻松越好啦。
对，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样子不好意思啊，去麻烦别人啊，其实不会齁，其实真正很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照顾长辈，你自己照顾到自己倒下来了，
对啊，
对，那其实对你整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巨大的痛苦的事情，对，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要多利用这样子的资源。那当然现在不止台北市，现在全台湾所有的卫生局都其实都有整合啦，那所以你打电话卫生局，他就会告诉你说你有哪些资源可以去运用，那尽量不要说不好意思啊，怕麻烦别人，尽量是多使用这样子的资源，
对，
那能够增加照顾的品质，那你自己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嗯，所以这个家属自我的照顾其实也非常重要，对不对？
没错没错，
让这个生活可以过得更好，这个真的是一整家子人的事情，甚至会影响旁边其他的人际交友圈呢、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家庭可能都会遇到，所以要对于这样的一个失智症的议题有更多的关注和了解之外呢，其实也可以参考这本书籍哦。在当中呢，医师真的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做这样的一个，对不对？
是没错，这本书大概是整理的最近两年来大概比较新的知识啊，然后比较就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些案例啦，那也是把握一些常见的做法，然后跟家属的建议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这样
的。对，所以呢，欢迎大家如果在自己家庭上面呢有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自己家庭还没有，但是想要先好好的知道了解的话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呢都有非常多的这些资讯，甚至是有很多图片来辅佐，让大家知道呢这些穴位或者是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治疗。所以呢，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这样的一个失智症的议题哦。邀请到的是由大块文化所出版的《中医看诊失智症》的作者呢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医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箱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我是简文秀，4月27日，礼拜下晡四点在大安森林公园，我是一片云音乐会，有民权国小巡乐团、师大管乐队、台大校友合唱团、返璞归真太鼓、孙维婷、黑旋风、音乐磁场、陈明前，还有我。现场购物赠送亿光 LED 高效能手电筒1000支，还要过酒店来看风光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欢迎各位大哥大姐们持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好，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好好的休息片刻呢？其实有的时候放假好像不一定等于休息，对不对？尤其是现在这几年当中，好像国定假期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其实放连假也还蛮常见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忙了一大段时间，终于想说好，我要自己放个连假，或者是刚好趁着连假的时间出门去玩，甚至是出国去玩，所以想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片刻的时候，就在同一个时间好像就生病了、欸、这个真的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状况，像常常会有一种放假就生病的烦恼。其实在生活上面，很多的朋友甚至是同事都这样哦，可能生病的时间都是在周末假期，又或者是像春节的连假这样子的长假的时候，反而呢会有很多的专家来研究到了，诶，到底一放假就病是不是跟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也有关系呢？根据英国的一个报道，在荷兰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把这个现象称为了休闲病。这个专家是说呢，其实本来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努力在认真的工作了，非常勤奋在工作，但是一到了假日，又或者是当我们的压力稍微的舒缓的时候，反而有些人会出现了恶心头痛，又或者是感冒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哦。而专家也特别点名了，如果是平常很追求完美，责任感很强，又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超级无敌高的这些人，到了休息的时刻反而真的更容易染上这样子的休闲病哦。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就算是休连续假期，又或者是出国的时候，还是忙于公事，常常呢都会不停的讲一些网络的电话，又或者是 email 往返等等的，就算连放假呢也好好的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的一个状况，刚好就是遇到了休假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觉得好像身体没有平常那么硬朗呢？除了荷兰专家研究出来的休闲病之外，其实还有好多不同的医疗啊，或者是心理学的学者都有研究到了其实关于休假还有生病之间的关联。但是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处于比较有压力的时间，工作当然相对的紧张了一点点，所以身体也知道现在应该要绷紧神经，肾上腺素呢就会多增加一点点，而这样子的腺素就会让我们有比较高的抗压力，甚至呢是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哦，可以防止病毒的入侵。当然呢，如果我们在停止工作的时候，我们心里当然放松了，是非常的好的，但是我们的压力也跟着放松，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体马上就知道，诶，你要放假了，对不对？所以它的肾上腺素的分泌呢就会比较缓和下来，或者是停止分泌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些皮质醇还是需要它才能好好的让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氧气或者是更的能量。当然在我们心理的压力稍微解除的时候，肾上腺少了，这个时间我们的免疫力也会相对弱了一点点，所以很多人就会在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感冒和生病，其实这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的。 而另外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推测。其实有的人说，可能是一直本来就是处于在生病的状态，只是这个病可能不太有太大的影响，又或者是这个病状比较没有那么的严重。我们平常都非常的专心，或者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而有时候呢，就忘了自己生病这件事情，或者是根本忽视掉我们可能身体的不舒服，直到我们到放假时刻才发现，诶，好像身体哪里怪怪的，头很痛啊，或者是哪里不太舒服，这个时候才发现。所以真的在生病啊，还有我们休息之间是有着相当的关联的。之后呢，真的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是专家又特别说到了另外一种的休息方式，如果大家只是想要在室内或者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的话呢，应该还好。但是如果是要出门旅行又或者是搭飞机的话，可能感染感冒的几率又会比平常高了一点点。因为在英国的健康研究发现，其实有做了比较多的一个调查，关于一般的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在家里面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电影院的休憩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国常常应该说必须要搭飞机的机舱里面。其实在机舱里面是蛮容易传染感冒的，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传染感冒的几率呢比平常一般我们生活当中的空间大概高出了100倍。所以子荣每次到搭飞机的时候都会准备的就是口罩，因为真的常常搭飞机的时候可能附近人就开始在咳嗽，然后就觉得哎呦好可怕，因为我们真的广播人非常的怕感冒，尤其是有时候这个病毒影响到喉咙，那真的就不妙了。所以有的时候搭飞机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下附近旅客的健康安全，所以还是可以跟子荣一样就戴一个口罩，正确的佩戴口罩，这样子可能会降低一点点被传染的风险。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搭飞机啊，又或者出门远游的时候，也被认为是罹患这种休闲病的一种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想要让自己好好休息放松的时候，反而会让自己觉得好像全身不太舒服，或者是头痛啊，或者是感冒之类的状况发生呢。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样子蛮特别的一些医学研究，可能大家平常没有发现，但是呢一回想起来，诶，好像有相关的类似情况。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把小病先治好，就不会拖到了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假日的时候感冒生大病一场了。先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首歌曲，叫做 Relax 休息，来自猫王 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Relax Kick your shoes off Baby relax Here we are alone Relax If the phone's late Just forget itWe're not at home, let loose Let your hair down, honey, unwi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relax Let some cork the stopper Come to carpet, come on, let's go Defrost, your charms There's only the two of us hereCome in my arms And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dear Let's get cozy, baby, come on Even the concrete cracks come loose When love knocks somebody Don't you fight it Go on, relaxThere's only the two of us here Come in my arms And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dear Relax, let's get cozy, baby, come on Even concrete cracks come looseLife is worth living When you're giving the more Relax, relax、Let loose、
听起来有点点神秘的色彩，对不对？这个歌曲是在1963年由猫王在电影《烈焰情歌》当中的一首算是电影的插曲吧，在网络上其实可以找到这个电影的片段，其实它就是用唱歌的方式来算挑逗女生嘛。其实 relax 除了休息之外，也可以翻译成为了放轻松，就是希望可以放松一点，然后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了吧。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要像让自己好好的休息，真的是身体和心理先准备好了，在万全的状况之下，才能有比较好的一段不管是旅程啊，又或者是出国的回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每一天的休息时间，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有蛮多的朋友可能都是处于这种睡不好的状况，除了失眠或者是有噩梦常常惊醒之外，其实这个状况也还蛮多人会有的，就是在睡觉半夜睡着正香甜，那可能梦到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境的时候呢，突然觉得哎呦好痛哦，可能就是脚抽筋了。其实在好好的睡眠的时候，这样子一痛觉会把我们睡眠呢中断，所以我们一夜好眠等于是报销了。又或者是有的时候呢，运动到一半也还蛮容易抽筋的，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抽筋这样子的状况。但很多人都会知道，如果是抽筋的话，可能就是电解质不足，所以会吃香蕉，只是喝运动饮料，甚至是吃一些补品钙片的方式来让自己补充这些的电解质，或者是抽筋的这些方法。但是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还是有不同的一些见解，来提供给大家四个比较好预防抽筋的方式。如果大家也是常常抽筋的人的话，就赶快学起来咯。台湾预防保健协会的理事长赵药师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几种方法。其实抽筋是表示说我们肌肉突然之间的不自主的收缩的现象，会造成我们肌肉比较僵硬，或者是甚至是疼痛，剧烈的疼痛等等的。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抽筋除了我们的钙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质量不足之外，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肌肉过于疲劳，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温度比较低，肌肉不协调等等这样子的方式，才会让我们产生了抽筋的现象。尤其抽筋的部位是以腿啊，或者是脚底板，这个是最常见的。脚底板抽筋真的是无敌痛苦的，所以呢，药师就提供给大家的四种的预防抽筋的方式。其中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也是常常在半夜休息的时间抽筋的朋友，其实就要多多注意的就是保暖了，尤其是脚部的保暖。如果是脚长抽筋的话，可能就是要让自己在脚部的方面是比较暖和的，又或者是使用的就是先在睡前先把我们的筋稍微的拉开，在睡前呢先来伸展伸展我们的肌肉。尤其是如果脚常常抽筋的话，也可以在睡前先拉开一下，让自己的脚呢先把这个肌肉先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半夜可能也比较不会这样子因为抽筋而痛醒了。而另外呢，就是要补充液体以免脱水，但是呢这个量也不要太多，可能在睡前呢喝个两口水这样子，稍微的补充一下这样就可以了，也不要大喝，不然这样子半夜可能也会想要上个洗手间，反而呢又扰乱了自己的美梦，对不对？除此之外，药师也提醒大家，在使用一些食品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高钙的饮品或者是食品，来补充身体当中的一些需要的物质。尤其像是奶类，大家可以在睡前喝一杯温牛奶，其实是非常的有效果的，这样子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抽筋。又或者是吃一些豆类的制品，海带，来补充钙质，这样子也不会让自己在半夜的时候可能抽筋的状况也会稍微的减少。而另外最后一种预防的状况，就是避免过度减肥了。尤其是很多的女生呢，会在减肥的时候很有意的拒绝吃任何跟脂肪啊又跟淀粉有关的一些食品。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般的时候减少了脂肪，当然我们的骨骼也是可能会稍微的减少，尤其是我们小腿肚常常抽筋的人，就表示说我们钙质的流失是可能比较多的，而且呢除了钙质流失之外，骨质疏松的问题也可能会是蛮大的一个凶手。但是呢其实都归根于我们过度减肥哦，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减肥真的要减得均衡又健康是还蛮难的，还是要请各位在有体重控制或者是减重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了。而另外呢，药师也提醒到，像是吸烟啊，或者是喝酒、喝浓茶，或者是咖啡过量，也可能会造成钙质的流失。所以，不管是一般的饮食，又或者是在特殊的饮食上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了。其实有些生活的小细节，都是跟我们在抽筋啊，又或者是睡眠当中常常抽筋，可能是有一点点关联的。所以要让大家一夜好眠，其实除了我们要治疗我们的失眠，或者是我们多梦的这样子情况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抽筋也是一个在半夜的时候蛮讨厌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如果有这样子问题的朋友，可能就要多多注意一下咯。在今天的健康 A 加加单元当中提供给大家参考，而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5分，进行到了这个小时的节目最后了，来送上一首放轻松，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在不管是一般的时候或者是休闲的假日，也可以好好真的身心灵都好好的放松咯。子龙先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得找个借口，
找个借口
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
找个借口
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